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家里面，向我们的主敬拜。今日是感恩节崇拜，亦都纪念神给我们的丰盛恩典的日子。好希望大家已经在星期四有一个非常愉快的感恩节。有人说常常感恩是会带来常常喜乐。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怎样可以让自己可以常常感恩。今日就好盼望能够藉着神的话找到小小的窍门，能够让弟兄姊妹在生活的当中亦都时常地去感谢我们的主。在继续分享神的话之前，让我们一起做一个的祈祷。主啊，求你开我们的眼，给我们看见你丰盛的恩典，以致我们内心能够心被恩感向你发出赞美和歌颂，也都让我们能够看见你的荣美，以致我们能够爱你更深。当我们打开你的话，求主的灵将你的话解开，让你的话进入我们的心里面，藉着你的灵去更新和改变我们的生命，以致我们成为常常感恩的人。我们的祈祷交托是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在基督教圈子里面有一本很出名的护教书，那本书的名字叫做《铁证待判》。这本书的作者叫做 Joshua McDowell， 麦杜卫·约书亚。当他在加州念神学的时候，他很怀念他已经过了身的妈妈。他不肯定他的妈妈是不是已经重生得救。这一种的不肯定令到他心很烦，甚至令到他情绪非常的低沉。他向主祈祷，他说，主啊，求你使我清楚知道我妈妈是不是已经得救，能够使到我可以回复生活的力量。他妈妈已经离开了世界，他怎样才可以知道他妈妈是不是已经得救呢？这个向主的祷告看来很难得到神的应允。他做了这个祈祷之后两日，他就开车去到海边。他走到一个码头的尽头，他希望在那处有些安静的时间。在那个码头尽头的地方，有个婆婆坐在一张凳子那里在钓鱼。这个婆婆就开始跟她讲说话，就问她，后生仔，你在哪里来的？麦道卫就跟这个婆婆说，她说我在 Michigan Union City， 这个这样的城市在郊区的地方没什么人认识的了。突然间这个婆婆她说 Battle Creek， 我有个表妹在那里住的，你仍然认识一个麦道卫的家族呢？麦道卫约书亚听到这个婆婆这样讲，非常惊讶，跟着回答她，我就是麦道卫约书亚。然后跟着她很紧张的就去问这个婆婆，为什么你认识这个家族？这个婆婆就跟她说，你的妈妈就是我的表姐。然后麦道卫就问她，我好想知道我妈妈到底有没有关于一些属灵生活的事，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这个老婆婆很淡定地跟她说，她说我当然记得了，当你妈妈和我还是少年人的时候，当时帐幕报道团来到我们这一区去报道，一连四晚开了报道会，你妈妈和我就在其中一个晚上走到台前，决志相信耶稣基督。麦道卫听到这个消息，什么都不理，就大声地说，赞美主。他这一声的呼喊，周围钓紧鱼的人全部都望着他。神应允了一个在人看来 唔係好可能可以蒙应允嘅祈祷。我哋所相信嘅父神真係非常嘅奇妙，但係有时我哋都有经验，就係我哋祈祷神冇听到，或者讲清楚一啲，就係当我哋祈祷之后，神冇应允我哋嘅祈祷。你同我都可能有经验，就係当我哋祈祷之后等好耐，好似都冇消息，神好似用佢嘅沉默嚟回应我哋嘅祈祷。当然你同我都有经验过，就当我哋向神祈祷嘅时候，神好快就应允我哋嘅祈祷，成就一啲嘅事情超过我哋所求所想。我哋教会用嚟栽培初信者嘅嗰本书叫做《撮苗》，《撮苗》嘅作者咁样讲，佢话我哋嘅神系一位活嘅神，佢回答每一个嘅祈祷有三种嘅方法。第一，神愿意答允呢个祈祷，神 say yes。第二，神拒绝我哋祈祷嘅内容，意思话我哋向佢求嘅，佢冇应承，佢话 no。第三，我哋祈祷嘅时候，神押后去答允我哋嘅祈祷，佢要我哋等候。佢同我哋讲 wait。我哋信徒喺我哋经常嘅祈祷嘅经验嘅当中，我哋好多时候都不离面对呢三个嘅其中一个嘅答案。今日我哋睇呢个迦南嘅妇人，佢嚟到主耶稣嘅面前，佢向主恳求，主喺好短嘅时间里面就用呢三个嘅回答嚟回应佢。呢三个妇人面对主耶稣嘅沉默，面对主耶稣同佢讲嘅否定嘅答案 no， 或者主耶稣要佢等候，后来主耶稣应承佢嘅祈祷。我哋想睇睇呢个妇人点样去回应主对佢嘅嗰啲嘅反应，从当中可能有啲嘅嘢值得我哋去学习。点解我哋要去学习呢？因为主耶稣对呢个妇人嘅反应有好大嘅称赞。喺经文嘅28节，作者话主耶稣对呢个妇人讲句：你嘅信心系大嘅，照你所要嘅给你成全。喺马太福音里面，呢个妇人系其中一个系耶稣称赞佢信心系大嘅。相反，在主耶稣所面对很多的人，包括犹太人、犹太的律法师、法利赛人，甚至他的门徒，主耶稣时常都责备他们，说他们的信心是少，或者说他们没有信心。主耶稣对这个妇人的称赞真的值得我们去细细的咀嚼，为什么主耶稣会称赞这个妇人的信心是大呢？这段经文之前是记载主耶稣在加利利的地方传道，然后更之前就记载主耶稣讲了一些比喻，然后引用以赛亚书来讲那些听到他比喻的人好像听见但是却不是明白，然后提到很多犹太人他们见到主所行的但是他们不晓得，然后当时在加利利分封的王希律，他听到关于耶稣的消息，但是他用另外一种解释来解释他所听到的事情，所以他也没有真正相信耶稣基督。然后在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他们不单止不相信主，更成为耶稣基督的敌人。所以在这段经文之前，我们见到主耶稣面对很多的人群，但他们都不能够有真正的信心来回应主所教导。只有耶稣跟随的门徒，当耶稣行了一个很特别的神迹的时候，向耶稣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从某个程度来看，好像主耶稣在整个犹太地区的服侍不能够带来很大的成功，不是很多人因为他所做的所教导的 来完全的相信他，接纳他是尼赛亚。但是在这一处圣经记载，耶稣退到一个外邦人聚居的地方，推罗西顿的境内，在那一处竟然有一个妇人对他有正确的认识。这段经文在马太福音整个的布局的里面，其实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如果大家细心留意的时候，在这段经文之前，耶稣是向五千个人是行了五饼鱼儿的神迹，而那五饼鱼儿的神迹是行在犹太人的当中。接着在这段经文之后，耶稣又行了一个很特别的神迹，喂饱四千人。根据解经家跟我们讲，这四千人原来是外邦人，而这个妇人是一个外邦人，好像福音传到外邦的一个起手点，亦都可以讲话好像马太刻意将这段经文放在这里，给我们知道原来神的福音不是只是给犹太人，而且是给外邦人，甚至好像是从一个外邦的女子开始一样。所以这段经文在整个马太福音的布局的里面占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我们就一起再细心看看，为什么这个妇人得到主耶稣这么大的祝福。从他得到这些祝福，我们或者可以更深的去体会，我们怎样可以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能够过一个感恩的人生。圣经的作者记载这个妇人是一个迦南的妇人，马可福音的作者说他是叙利腓尼基族的希利尼人，他显然不是一个犹太人，亦都按照犹太人的传统，他不是一个蒙上帝祝福的神的选民。很可能他在年幼一路长大的环境里面，他拜很多的偶像，他未认识耶和华上帝，而且在推罗地方居住的腓尼基族的人，在一些的犹太记载的当中，我们发现原来他们跟犹太人是有一个好不好的关系，可以讲话跟犹太人有些世仇的关系。所以犹太的史学家约瑟夫曾经讲过，他说 在这个腓尼基人当中，推罗人对我们是最有恶感的。所以你不难想象，这个妇人在他 生长的背景的里面，他对犹太人不会有一个很羡慕、很欣赏或者很尊重的态度，有时可能甚至有一种世仇的观念。这个妇人，圣经记载他来到耶稣的面前，就称呼耶稣为主，为大卫的后裔。很可能他在他的生活的圈子的当中，有人将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所做的教训来跟他讲过。这个妇人虽然他是有一个外邦生活的背景，但他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个问题就是他爱的女被鬼附，被鬼附之后令到他的女有生活非常的痛苦。他因为对这个女儿的爱，亦都身同感受，感受到这个女儿的痛苦，他知道他只有一个机会可以让他的女儿得到释放，就去寻求耶稣的帮助。因为这个爱，他冲破了在民族之间带来的一些障碍，因为这个爱，他不怕打扰耶稣休息的时间，进到人群的当中去找这一位可以帮助他女儿的救主。圣经记载他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他说，主啊，大卫的后裔，可怜我，我的女儿被鬼附得甚苦。这个妇人的对耶稣的称呼，同之前我们看的经文那些人对耶稣的认识有截然不同的一个的宣称。那些虽然在犹太背景里面长大的人，见到耶稣竟然会成为耶稣的敌人，相反这个好像在跟犹太人有敌对状态的一个外邦的女子，她见到耶稣，她称呼耶稣为主，对耶稣有非常的尊重，而且呼喊出 大卫的子孙。如果大家留意马太福音的记载，经常提到这个名称，就提到耶稣基督就是大卫的子孙。大卫是以色列国里面最伟大的君王，耶和华上帝曾经应许过，在他的后裔当中有一位要接续他为王，而且是永永远远为王，就是将要来的尼赛亚，将要来的救世主。这个妇人相信耶稣就是要来的尼赛亚，然后他将他的需要带到耶稣的面前。他知道靠他自己和他任何其他的医生都没办法帮助他的女儿，所以他求这一位他相信的君王，就是这位的尼赛亚，可以可怜他，可怜他，可怜他这个的境况，也都可怜他的女儿。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些人就是向耶稣称呼，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啦，主耶稣就回头去帮助那些人。但我们很惊讶的发现，圣经记载主耶稣却是怎样呢？却是一言不答。主耶稣静默，用回我们的俗语讲，主耶稣没睬他。如果你是那个妇人，你会有什么的想法？你可能会想，主耶稣为什么这么没礼貌的？我讲啱你的身份，将我需要带到你的面前，你骚都不骚我。又或者你可能会有个思想，就是主耶稣太伟大，他是大卫的子孙，是做永世的君王的这一位，我这么卑微，我不配领受他的恩典。这个自卑感可能带来你一个思想，我一定是太卑微，所以主耶稣看不起我。无论什么的原因，当主耶稣静默的时候，我们面对这位主有什么回应？这个妇人当主耶稣没有出声，没有回应他的呼求的时候，他没有因此就离开主耶稣。他知道只有主才是他所面对困难的答案，所以他仍然在主的面前向主呼求。亲爱的弟兄姊妹，会不会在我们基督徒的人生路上，有时我们祈祷求神去做一些的事，神都用他的静默来回应我们？当神用他的静默来回应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怎样去回应呢？会不会我们就去怀疑，或者去否定神自己对我们的爱？抑或我们好像这个妇人这样说，我们仍然去向他来呼求？当神要我们学习等候的时候，我们会不会继续在神的面前就安心的去等候？在两个礼拜前，有牧师讲到差传年会的时候，他提出一个信息非常有意思。他说基督徒很多时候对神的认识和我们的灵命学习的功课是学得很深，和对神的认识是加深的时候，就是在我们等候神的时候。我们呼求 神好似冇回应。喺呢个等候嘅阶段里面，原来就系我哋灵命得到更深进步嘅一个契机。喺第四世纪，一个好出名嘅神学家叫做奥古斯丁。奥古斯丁嘅妈咪叫做 Monica。当奥古斯丁年幼嘅时候，佢放纵自己嘅情欲，犯好多嘅罪。呢一位嘅母亲经常跪喺神嘅面前嚟为佢嘅儿子祈祷。佢一路为奥古斯丁嚟祈祷，但系发现奥古斯丁越嚟越偏离神嘅真道。当佢发现咁样嘅情况嘅时候，佢仍然祈祷。一年、两年、三年，喺奥古斯丁嘅著作里面讲，超过15年嘅时间，佢嘅妈妈经常喺上帝嘅面前嚟为佢祈祷，然后神拯救奥古斯丁，成为显赫一时、影响后代嘅伟大嘅基督教神学家。神静默，要我哋去等候。圣经应许过，佢话神对嗰啲等候佢嘅人是不会令到他们羞愧的。当神静默的时候，就让我们好像这个妇人一样，不要放弃，仍然继续等候神的工作。圣经记载这个妇人继续在耶稣和他门徒后边来呼喊，求耶稣继续去帮助他们，帮助他整个家庭的需要。到一个地步，门徒都好像看不过眼一样，跟着走来跟耶稣说，哎呀，这个妇人在我们后头一路喊叫，请打发他走吧。我们可能会觉得门徒为什么这么没有人情味的，不帮这个妇人，不单止叫耶稣快点打发他走，但如果大家留意主耶稣怎样去回应这班门徒的时候，我们或者会更深去明白门徒的心意。主耶稣就回应那班的门徒，跟那班门徒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意思就是说，主耶稣是奉差遣，只是向犹太人来祝福他们，带领他们来归向耶和华上帝的信仰，而帮他们能够认识透过耶稣而来的福音。主耶稣这样的回答显然给我们看见耶稣明白门徒的心意。那班门徒其实的意思就是说，主耶稣啊，他在后面一路喊叫，不如你快点帮他啦，你帮了他之后就打发他走啦。我们的主有他的时间，有他的计划来做事。主耶稣亦都知道他侍奉那个优先次序，他知道他是先向犹太人传福音，然后将救恩亦都临到外邦人。有时我们可以很容易去怀疑，这样主的恩典是不是只是给犹太人呢？后来我们知道主耶稣医治了这个外邦的妇人，接住的经文我们见到主耶稣医治很多外邦人的那些疾病，亦都帮助很多外邦人。主耶稣让4000个外邦人食饼得饱，食鱼得饱。然后马太福音给我们最后的经文记载，耶稣基督是叫他的门徒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所以主的心意不是只是将福音传给犹太人，亦都是跟外邦人有关，亦都是将恩典是分给外邦人。那我们就会问，为什么主耶稣会讲这句说话呢？为什么主耶稣会对门徒讲话， 我嚟只是奉差遣去到以色列家迷失的那些人的当中去呢？我个人觉得主耶稣在这一处真是给这个妇人一个考验，是一个信心的考验，给这个妇人能够知道主耶稣只有耶稣才是他唯一可以依靠的。另外一方面亦都透过这个妇人的回应教导门徒明白什么是真正的信心。当马太将这段经文写给我们的时候亦都教导我们去认识什么是真正的信心。当主耶稣回应这句说话，我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的时候，这个妇人听见这句说话，他应该很明白知道主耶稣是拒绝他的祈祷。主耶稣好像跟他说，我只是帮以色列人，不是只不去帮外邦人。当我们向神祈祷求主去帮我们，神没有应允我们祈祷，我们的反应会是怎样？有些初信的弟兄姊妹可能就开始去怀疑上帝，会怀疑到底上帝是真还是假的。我们信主比较久的不一定会怀疑上帝的真实，但可能我们会怀疑上帝的心意，我们会怀疑上帝是不是真的爱我，是不是真的关心我的需要，或者甚至教会为一些事情祷告，我们觉得这样的安排对我们教会是最好的，但上帝没有按住我们的祷告来应允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的反应呢？我们看见这个妇人的反应使到我们惊讶，当主好像拒绝他的祈祷的时候，圣经记载这个妇人怎样呢？在25节，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这个拜字很重，在圣经当用这个拜字的时候，经常是讲到人向上帝敬拜而用的这个字。当这个妇人听到主耶稣拒绝他的呼求的时候，他不单止没有怀疑主耶稣，不单止没有怀疑主耶稣的真实，不单止没有怀疑主耶稣对他的爱，相反他到主的面前去敬拜主。他知道耶稣基督是创造宇宙的主宰，他有他的主权去决定做什么。这个妇人这样的态度表明他完全信服神的回应，而以敬拜表明他对主的信心。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向神呼求的时候，神拒绝我们的祈祷，我们的反应会是怎样呢？会不会就好像这个妇人这样，我们就来到主的面前仍然向他敬拜，仍然向他赞美，仍然因为好像刚才我们所唱的一首诗歌这样，我们感谢神垂听祈祷，但是我们也都感谢神祷告无蒙应允，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他向我们所怀的意念都是赐平安的意念，他的信实、他的慈爱、他的怜悯永不改变。所以就算他没有按住我们的祈祷来应允的时候，我们仍然会敬拜他。在旧约，当我们读约伯记的时候，在第一章记载约伯 因为撒旦对佢嘅产业攻击，对佢嘅儿女攻击，佢突然间失去晒佢所拥有最尊贵嘅一切。约伯做咗一个非常伟大嘅祈祷，佢讲话：佢话我赤身出于母胎，我必赤身归回。然后佢话赏赐嘅系耶和华，收取嘅亦都系耶和华。耶和华嘅名是应当称颂。在第二章我们就见到耶和华上帝在他荣美的天家的里面得到很大的荣耀。当神没有听我们的祈祷，而我们仍然尊主为主为王，向他赞美歌颂的时候，弟兄姊妹，请你记得神得到好大的荣耀。在新约当福音传到欧洲的时候，圣经记载保罗和他的宣教队进入腓立比的地方，在那一处传福音，按住圣灵的引导去到腓立比的地方，将福音传给欧洲人。好快这个宣教队就受到逼迫，然后保罗和西拉被押在监里，在监里面一点都不好受，面对压力，面对肉身的痛苦，在监里面圣经记载他们在夜晚没有埋怨上帝，没有对上帝的爱有怀疑，相反在夜里唱诗赞美神。我们可以 很容易想象得到神的心是何等的喜悦。当他们面对困难，好像神没有在他们的当中来帮助他们去传道的时候，他们仍然相信神掌管一切，他们仍然相信上帝掌王权，上帝有他的主权来带领他们。就因为这位的上帝，所以他们到主的面前发出赞美的声音。结果大家知道神用神迹藉着地震使到整个监狱的门都打开，然后就藉着这个机会让保罗和西拉向个狱卒传福音，甚至将狱卒的全家都带领他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腓立比的教会就在这样的情况底下被建立。这个妇人听到神对他拒绝他的祈祷 的内容的时候，他不单止没有失去对神的信心，他对主敬拜，然后很单纯的就将他的需要带到主的面前。我们留意他的祈求，一次两次三次，他只是祈求主去怜悯他，主去帮助他，他只是将他的需要带到主的面前，他都没有直接跟主说：主啊，你帮我将那个鬼赶出去。因为他心知道主有怜悯有恩典，他只是将个需要带到主的面前，主必定会看顾他。然后圣经记载主耶稣对他考验仲未停止，主耶稣就回答他：不要将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在这一处耶稣引用一个的比喻来比喻他当时和这个妇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关系。这个大概的意思就是说，犹太人是属于上帝的儿女，所以得到上帝的祝福，因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但是那些外邦人不是上帝的选民，所以主耶稣这句说话的意思就是说，不要将这些的祝福从犹太人丢给那些外邦人。当我们这样去理解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会理解错了 主耶稣的心意。所以甚至有些无神论者就说，主耶稣你看看他，他都不是真的关心人的，他当人是狗。或者有些人甚至因为耶稣说这句话，对耶稣的品格有一些怀疑。没错，在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对外邦人是一个鄙视的态度。当时他们对犹太对这些外邦人，他们觉得他们不是上帝的子民，所以就觉得他们是外邦狗。当犹太人说外邦人是狗的时候呢，他们用了一个希列文的字，那个字呢是表达什么呢？就是表达一些在街上面很污糟，吃一些烂肉的很野蛮的一些疯狗。然后呢就那些狗呢成是有病的，所以犹太人见到那些狗呢要避开的。咁所以当犹太人见到外邦人话佢哋外邦狗嘅时候呢，佢哋因为佢哋呢个嘅传统文化呢，就想同啲外邦人呢係分开。犹太人唔单止咁样称呼啲外邦人，后嚟当基督徒慢慢壮大之后，佢哋都称基督徒为基督徒狗。所以你好睇得到犹太人係非常嘅骄傲，对其他嘅民族係非常嘅排斥。但是主耶稣在这里用的那个狗字呢，就却不是犹太人经常用那种 在屋外面的在街上面的野狗的狗，是特别提到呢是在家里面养的那些宠物小狗。主耶稣用这个狗字来形容这一句的说话。那些宠物小狗有什么特性呢？大家养过宠物狗的时候你就知道，你会很爱护它，你甚至同佢放喺家里面同你啲小朋友一起去玩。当佢有事嘅时候呢，你嘅心好似好挂心小朋友一样咁去挂心佢。我认识一啲有宠物狗嘅弟兄姊妹，我就见到佢哋常常呢为着嗰隻宠物狗呢有好多嘅心挂。成日呢夜晚要赶住返屋企嚟帮呢个狗係容易啲过嗰晚嘅生活。所以主耶稣用的那个字呢，是跟犹太人去表达外邦人那个狗的字呢是不同。当这个妇人在这个这样的好像没有盼望的机会的里面听见主耶稣讲这句话呢，他灵机一触，他能够体会到虽然他不是犹太人，他自己是不配得到上帝的恩典，但是主耶稣在这个这么特别的时刻好像给了他一个的机会，就是给他知道其实上帝都爱他们，上帝都关心他们。所以他就很有智慧立刻回答主耶稣，没错，他承认自己那个的限制，承认自己不是上帝的选民，他愿意谦虚的在上帝的面前。然后跟着他说，狗都还吃主人在桌上面丢下来的一些的碎的食物。昨天我有机会探一个弟兄姊妹，他家就是有一个宠物小狗，我们有时就将在台上面的食物放低给他，他吃得很开心。当我看见那只小狗的时候，我就想起主耶稣讲这句说话。这个妇人回答得非常的有智慧，在很多的云雾的当中，他好像就是看到一条小小的曙光，而这个曙光就让他能够看见神对他的怜悯和关爱，以致他就把握这个机会来回应主耶稣所讲的这句说话。结果大家知道了，二十八节主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弟兄姊妹，当我们面对很多人生不同的遭遇和困难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好像这个妇人这样留意神在我们平凡的生活里面 彰显的恩典，和他看到他工作的踪迹。从很微小的事上面看见上帝的恩典，从好像想象不到的一些环境的里面，我们看见上帝仍然在树，因此我们就能够坚定对上帝的信心，来继续面对所遭遇的困难。有一个比喻很有趣，这个比喻是讲什么呢？讲到有一个信徒，他跌了落一个湖那里，在个湖那处他就向上帝来祈祷，他说：上帝啊，我跌了落水了，我不懂游水，求你救我啊。就在那个时候，在岸边有一个人见到一个人跌了落水，即刻将一条绳抛给他。这个信徒觉得上帝要救他呢，是一定要彰显一个很伟大的神迹，将他抱起离开这个的湖来拯救他。于是当条绳来到他身边的时候，他拱开了条绳，跟着水流很快将他飘到湖的中心，差不多要沉下去的时候，有一只艇走到埋他身边，然后艇上面的渔夫就将一个救生圈抛给他。这个信徒他觉得，我向上帝祈祷，上帝一定会用奇妙的方法来将我拯救，所以也都将个救生圈拱开，跟住跌了落水，辗转离开了世界。当他灵魂去到天堂的时候，他见到上帝第一句就问父上帝，为什么你在我人生最困难的时候你不来帮我？神就跟他说，他说就是在你人生最困难的时候，我感动岸边那个人将条绳抛给你，你不要那条绳，然后你沉紧下去的时候，我叫那个渔夫将救生圈给你，你又不要那个救生圈，你现在这么快上来见我是你自作孽的。弟兄姊妹，这个只是一个比喻，让我们看见有时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其实不是上帝没有工作，不是上帝不在我们那一处，而是上帝实在与我们同在，请我们在遭遇困难一些的困苦的时候，留意上帝工作的痕迹，亦都从他微小的事上面看见他的恩典，以致我们就好像这个迦南妇人一样，有智慧的去回应主啊，我知道你仍在这里，我知道你给我遭遇这些的困难是有你的计划，就让我活在你的旨意的当中，而让我能够认识你是又真又活的真神，认识你是信实的主，认识你是带领我人生道路的那一位主宰。我们有时向一些国内的访问学者传福音，他们因为自小就在无神论的环境里面去长大，他们很难相信神是真实，所以他们经常说我们没有办法经历到上帝啊。我会跟他们说，中国13亿的人，你能够有机会走进教堂，有机会接触圣经，有机会听到福音，这个就不是神向你显出恩典一个很重要的明证吗？又或者当我们信徒在面对困难的时候，请我们留意，原来神没有离开我们，祂仍然是值得我们信靠。我很记得我的大女儿出世的时候，因为她在母胎里面被病毒感染，所以一出世已经有很大的问题，然后大概出世之后8个钟头就送到伊丽莎白那个急症儿科一个重症的一个房间里面，周身掉晒所有的东西，肺发炎，唞气好像一个就来死的人一样， 是一个非常危急，好像生死是于一线之间这样的状态。当时太太在她生孩子的医院里面，也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看见小朋友这样挣扎求存，我的内心非常的难过。就在她出世之后第一晚，我就跟牧师说，我们一起去祈祷。当时我们在神的面前真是倒出我们内心的痛苦，在神的面前求主怜悯这个孩子。然后我们向神祈祷，我们不知道这个孩子会怎样，我们都没有这样的知识，我们求神让我们能够遇到一个基督徒的医生，让他能够将这个孩子的情况讲清楚给我们听。就在那个祈祷完结之后，我离开那个祈祷室，走到去门口打开对门，一打开对门就见到一个基督徒的儿科专科医生，是我们认识的，就站在我面前。然后我就将女儿的情况讲给他听，他后来给我们很好的意见。这件事给我很深很深的一个体会，就是在极度痛苦和极度困难，好像人都没有办法去帮助我们的那个时刻，上帝在很微小的上面事上面给我们看见，他仍然在树，就是藉着那一次给我看见，他仍然掌管为王，他看住我的家，看住这个刚刚出世的女儿，虽然在生死源于一线之间，但他仍然看顾着他。这个经历给我很大的信心，给我知道原来神仍然在树，我就有力量去面对当时所遭遇的，在我人生所遭遇第一次非常深刻的苦难。弟兄姊妹，盼望你都好像这个迦南的妇人一样，当你祈祷求上帝工作，求上帝帮你，或者我们的教会来到神的面前求上帝工作的时候，神如果用他的静默来回应，我们仍然对主有信心，仍然在神的面前好像奥古斯丁的妈咪那样，不放弃的为我们有需要的人和事物向神祈祷。当我们知道上帝拒绝我们的祷告的时候，上帝没有按住我们祈祷的内容来应允我们的时候，我们好像这个迦南妇人那样来到神的面前向他敬拜，向他赞美，仍向他感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不会错的，他对我们的爱在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这件事上面已经具体显明，所以我们知道他对我们的爱和恩典是永不改变。在这么多的环境困难的当中，求主给我们能够有一个敏锐的眼光，去留意上帝在微小的事上面的工作，以致我们知道上帝仍在，他仍然在看住我们，他仍然看顾我们，让我们的信心就因此靠主得以建立。当我们的信心能够坚定的时候，我们都学懂怎样去感恩。当我们学懂怎样去感恩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经历到主所应许的，我们能够常常喜乐，在主的面前能够过主所应许给我们的丰盛生命。让我们一起做一个祈祷。主啊，你知道我们的信心有限，你知道我们人有我们的软弱，但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更深的认识你，以致当我们在人生的路上面无论遭遇什么的情况，都能够看见你因手带领，看见你常与我们同在， 因此就让我们能够充满感恩来走人生的每一天。我们的祈祷是奉耶稣基督圣名。